列王记下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。犹大王约沙法18年，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，做了以色列王12年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，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。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，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。亚哈的儿子约兰于犹大王约沙法18年登基，之前又提到约兰作王是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2年。可能犹大王约沙法最后几年与儿子共同执政。引进巴利崇拜的耶洗别在约兰作王期间仍然活着，因此约兰虽然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，但并没有禁止敬拜巴利。直到耶户推翻暗利王朝以后，才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。约兰和他的兄弟亚哈谢一样，经过了加密山的神迹和米该亚的预言，对他父母敬拜的腓尼基巴利和亚舍拉都失去了把握。但是人一旦开始敬拜偶像，就很难回转归向真神。当他们发现腓尼基的巴利不灵验以后，亚哈谢是转而求问腓力士的巴利西卜。约兰是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，但却回转到金牛犊面前总不离开。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，就是用金牛犊来代替神。巴利是显而易见的外邦偶像，金牛犊却打着神的名号。约兰离开了不灵验的巴利，却无法离开金牛犊，还以为敬拜金牛犊就是回转到祖先的神面前。人如果高举属神的事物，或者看上去属神的事物，或者假借神名义的事物，就会用这些事物来代替神，陷入拜金牛犊的属灵危机。在人本主义盛行的今天，许多人常常用神的某个属性来代替神，高举自己所看重的自由、博爱、宽容或公平，把神想象成迎合自己需要的金牛犊，结果一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一面还以为自己是爱神、侍奉神，以致难以自拔。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，每年将10万羊羔的毛和10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。亚哈死后，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。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。前行的时候，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，摩押王背叛我，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？他说，我肯上去，你我不分彼此，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，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。约兰说，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？回答说，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。摩押位于约旦河东，适合放牧，曾经被大卫所征服，在亚哈死后独立。犹大王约沙法可能担心摩押成为南国犹大的威胁，所以在利益面前忘了几年前与亚哈联盟攻打亚兰时神的责备，用当年回答亚哈的话同样答应了约兰的请求。联军可以从两条路线进攻摩押，第一条路线比较短，从死海北端向东渡过约旦河，然后向南越过亚嫩河攻击摩押。但摩押王米沙可能在亚嫩河边界重兵设防，而且联军的后路容易被北方的亚兰人截断。第二条路线比较长，先向南绕过死海南端，再沿着以东和摩押南面的边界撒列西向东绕行7日， 从防守薄弱的以东旷野的路发起进攻。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去绕行七日的路程，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。以色列王说，哀哉，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，那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。约沙法说，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？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。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，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，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。约沙法说，他必有耶和华的话。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。以东王可能指以东人的领袖，当时以东臣服犹大，并没有独立的君主，直至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做犹大王后，以东才背叛犹大自立为王。绕行七日的路程，只从耶路撒冷向南到希伯伦，然后向东绕过死海南端，沿着撒列西向东走。撒列西是旱溪，旱季时常断流，所以联军很容易陷入缺水的困境。以色列王约兰之前并没有寻求过神的旨意，现在缺水了，就抱怨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，那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。不敬畏神的人都有这样的通病，成功顺利就归于自己，遇到难处就推卸责任给神。世人每逢天灾人祸，也往往这样责怪神。表面上是犹大王约沙法主动寻求神，实际上是神主动预备了恩典，等着约沙法去接受。以利沙住在北国，而三王却在南方以东的旷野，很容易就找到了他。这表明是神安排以利沙主动与军队同行，并且特意让以色列王的臣子知道自己，为要显明神是拯救。过去病重的亚哈谢还要派兵把以利亚抓来，现在三王却主动去找以利沙，下去见他，表示他们的态度比较谦卑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，我与你何干？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。以色列王对他说，不要这样说，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，那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，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，必不理你，不顾你。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。弹琴的时候，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。约沙法曾经与恨恶耶和华的亚哈联手攻击亚兰人，结果被神责备。约沙法又与行恶太甚的亚哈谢合伙造船，结果也被神责备。但这一次约沙法与约兰联手攻打摩押，神不但没有责备，还差遣以利沙跟随保护，并不是因为约兰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就配得救，而是要在最后审判约兰之前，证明他即使知道神是拯救，也不能回转归向神。神不住地用恩慈领罪人悔改，人却认着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神一面出手拯救，一面也要以色列王约兰看见，他们得帮助是因着神看顾敬畏神的犹大王约沙法。正如神自己所宣告的，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，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 伊丽莎找人弹琴，可能是为了舒缓三王的情绪。他便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，这谷必满了水，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。在耶和华眼中，这还算小事，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，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，砍伐各种家畜，塞住一切水泉，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。次日早晨，约在献祭的时候，有水从以东而来，遍地就满了水。谷中指西谷，以色列王约兰向伊丽莎抱怨：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，那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。伊丽莎就清楚地向他指出，神不但要拯救他们，而且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。砍伐各种家畜，塞住一切水泉，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，是古代中东战争中的普遍做法，目的可能是为了坚壁清野，使敌军无法获得足够的给养。约在献祭的时候，大约是早上九点，联军当时可能位于以东和摩押的边界撒列西谷，雨季道路泥泞，军队一般在春天以后的旱季作战。撒列西是当地主要的季节性旱溪，在旱溪平时无水，当远方的以东山区下雨时，雨水就会汇入撒列西，所以说有水从以东而来，这种河水是突然一涌而来，又转瞬流尽。如果在这谷中满处挖沟，可以蓄留一部分河水。摩押众人听见这三王上来要与他们征战，凡能顶盔贯甲的，无论老少，尽都聚集站在边界上。次日早晨，日光照在水上，摩押人起来，看见对面水红如血，就说：这是血啊，必是三王互相击杀，俱都灭亡。摩押人呐，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。摩押人完成集结正好晚了一天，以色列联军已经获得饮水的补给，联军可能在东面扎营，红色砂岩水道的河床上到处都是装满了水的坑，在早晨的阳光下看起来水红如血。摩押人并不知道一夜之间来了水，所以才以为是三王互相击杀的血。摩押人到了以色列营，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，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。以色列人往前追杀摩押人，直杀入摩押的境内，拆毁摩押的城邑，个人抛石填满一切美田，塞住一切水泉，砍伐各种家畜，只剩下吉尔哈列设的石墙，甩石的兵在四围攻打那城。摩押王见阵势甚大，难以对敌，就率领700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，却是不能，便将那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。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，于是三王离开摩押王，各回本国去了。摩押人以为联军内讧，一心只想抢掠财物，于是乱了阵型，被维持良好战斗阵型的联军打败。吉尔哈列舍是摩押的京城，只剩下吉尔哈列舍的石墙，可以译为直到在吉尔哈列舍只剩下石头。以东王的防线可能比较薄弱，所以摩押王想从以东王的方向突围，但还是不能成功， 结果就绝望地献长子为祭，想取悦自己的偶像基摩。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，原文是以色列人遭遇大怒，表明主动撤军是北国以色列引起的。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说，三王主动撤军是因为他们怜悯摩押王的苦境，基于人道和同情，但实际上很可能是拜偶像的以色列王看到摩押王献长子为祭，所以害怕遭到基摩的报复。神已经应许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，不但赐下了拯救，也赐下了得胜的应许。以色列王约兰虽然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，但却不肯离开金牛犊，所以不能效法大卫专心顺从神，也无法信靠神的拯救，结果半途而废，无功而返。被打败的摩押不但没有重新归顺以色列，反而在以利沙去世后继续犯境。以利沙的侍奉不但显明了神是拯救，也显明人已经全然败坏，即使知道神是拯救，也无法回转信靠神的拯救。因此虽然信实的神施行了拯救，约兰王却不能彻底打败摩押，约哈斯王也不能彻底打败亚兰，摩押和亚兰都继续成为北国以色列的难处。主耶稣要求门徒舍己跟从他，不但要舍弃外邦的偶像，地上的所有，也要舍弃心中的金牛犊。人若依靠自己的理智、情感和意志来跟随基督，也会像以色列王一样，虽然主已经应许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，但人还是会不断的失败。我们只有承认自己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放弃依靠肉体，才能专心顺从神，凭信心支取基督的得胜。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因此保罗说，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交前的灯。